所以这个本来啊，这个盐巴本身这个氯元素它是有毒的，所以呢，对修行人来讲啊，也应该尽量少吃这个盐巴。好，油盐呢都是越少越好。这个呢是饮食啊，我们就这个瑜伽行者修行人他的这个瑜伽食物的这个观念啊，他的大致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会讲啊，你说这个现代营养家又不是这样说啊，营养学家不是这样讲，他说这个酪蛋白啊，容易啊促进这个癌细胞的生长，好，所以啊，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东看西看，东听西听啊，这个营养学家所讲的这些营养，他是怎么得知的？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啊，一个元素里面啊，他去化验出来的。好，像他跟我们讲蛋白质啊、脂肪、矿物质等这些啊成分呢，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营养啊，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从这边学到之后啊，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些成分吃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啊，每一个人他体内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吸收，能够吸收多少，可能个人都不一样。好，那这些营养的食物呢，再经过我们刚讲的每个人的这个烹煮，还有呢精致的加工之后啊，它所谓的这些蛋白质、矿物质还剩多少，那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啊，这个污染源太多太多了。刚讲这个牛奶很好，以前不是还有什么毒牛奶？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从养一头牛吃那个草，到最后拿到你手上的，不管是鲜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的污染源太多太多了，哦。现在的污染有什么？水的污染、重金属的污染、农药的污染、好抗生素的污染、荷尔蒙的污染，还有之前的这个塑化剂的等等的污染啊。所以我们吃进这些食物啊，本来是要来滋养我们身体的，现在呢不但没有营养，还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所以这些啊都是我们现在谈这个食物必须要注意的啊。所以呢，除了尊重我们刚讲的啊，这个瑜伽修行人的这个食物观念，或者呢这个现代营养学家的研究以外呢，我们还要注意观察。好，今天我们自己吃了这个食物之后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我们这个道业有所帮助？好，每一个人可能他是不一样的。好，毕竟呢这些啊这个修行人给我们的这个尝试，或者是呢这个营养学家给我们的专业知识也好，我们地理环境不同啊，这个美国学派研究出来的这个美国的牛，美国吃美国的草，跟在台湾的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可能产生的这个吃下去食物之后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或者呢是气候不同啊，南半球、北半球或者热带、寒带的也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状况啊，这个是千差万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都要做记录啊。常常呢，你吃今天吃什么？你今天这个禅坐的状况是昏沉呢，还是散乱的非常厉害？你稍微注意一下，最后呢，这个不断的注意观察，你就会能够啊得到呢什么东西呀、啊、该吃，什么东西你不能去碰它。啊，你说香菇很好，有些人一吃啊全身发痒，他不能做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碰。啊，有些人说这个食物这个蔬菜很好，他偏偏吃菠菜他过敏啊，这个都是每一个人各式各样体质的这个不一样，都要注意的。好，这个就是这个食物的部分。那我们继续看啊，还有一些不适宜的食物啊，也要尽量的避免。若食不宜之物，则动数病。好像不同的病啊，还有一些不能吃的食物啊，专门对不同的这个病症来说的啊，因为一吃下去它就会啊引发这个数疾啊，这种啊食物我们就称为不适宜的食物啊。像有人这个筋骨很弱的，香蕉很好啊，这个含钾很高，对心脏很好，可是你就不能去碰，因为这个筋骨不好的人吃香蕉啊，这个是不适宜的。或者有人呢胃不好，你就不要去吃杨桃啊，或是一些不容易消化的东西，你不能去吃啊。 身体太寒的所有瓜，什么瓜什么瓜，你都不要去碰。好，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夏天呐、啊，非常的热，修行人呐、啊，尤其修禅定，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吃喝这个冰水。冰箱里面打开，外面跑跑跑跑，很热，一打开冰箱，那个水拿起来咕噜咕噜咕噜灌，灌了一瓶不够再一瓶，这个东西对身体非常非常的伤，很伤害。我小时候不知道，我就是做这个事情。有时候去学校、啊、那打开水龙头，直接水龙头接着就喝了。所以啊，这个身体你一搞坏之后啊，后头你要花很多倍的力量来修补，都不一定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好，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五脏六腑它是热的，你喝冰的东西就好像啊，拿一把那个这个烧得很红很红的铁块，你把一下子放在冷水里面，它会出现什么事情？就嘶，那你这五脏六腑你常常这样伤害它，它会怎么样？它一定是哎呀痛不欲生，又讲告诉你你又听不懂，它只好给你生病。好，一次两次的生病啊，提醒你这个身体啊受不了这样折磨，受不了。可是现代人他不听这些东西，他说这是老观念，这个医生又没有这样讲。你说西方医生如果等他知道的话，去就弄北野啊，那个观念不一样，他不一定能够那个信受这样子的观念。好，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尤其这个修禅定的，好，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其实真的太热的话，冰箱的东西要拿出来先退一下冰再吃，好，或者呢先含一下再吞下去，不要直接这样灌，好，这样这个对身体非常不好。使四大为反，好，使令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啊，这个地水火风啊，它会互相的冲突，好，互相冲突呢，它就会有病，好，所以这个饮食还是非要注意不可的，好。此为修定之初，需生慎之也，好，修定开始的时候呢，需要特别谨慎的，好，这些啊食物的部分，好，在经上里面啊，说这个周立盘陀伽，好。周立盘陀伽尊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他成就阿罗汉之后啊，他有大神通啊，就有一个地方呢，他这个来呀、啊，要求这个尊者啊去帮他们呢、啊、降服这个龙啊，这个龙啊非常暴恶的龙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四季的这个雨啊，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这个是人龙来管的，好、啊，龙有很多种。是属于这个人龙来管这个什么时候下雨，但这只龙啊，它非常的暴恶，它不按时去下雨，好，那你这个雨不按时下呢，就会破坏啊这个人民的这个农作物，所以这个老百姓啊非常的痛苦，哈，就来找这个周立盘陀伽尊者呢，啊，因为他有神通，就请求他呢来到他们这个地方啊来降服这个龙。这周立盘陀伽他果然呢去了之后，就把这个龙啊降服了。降服了之后，这个地方人士呢为了感谢他，就请他吃饭。请他吃饭之后啊，就给了酒喝啊，给他很多的酒，他就喝啦。喝了之后呢，走在路上还没回到这个金色前门口，还没到就倒下来了。哎呀，拨一边，然后这个声带一边啊，就是睡的这个大字形的，这时候呢，这个佛跟阿难啊，从外面托钵回来，看到了，在这个金色门口啊，这个周立盘陀伽躺在这里做这个大字形，这个佛就跟阿难问呐、啊，就说这是谁呢？好，那阿难呢就如是说了，好，某某比丘他是怎么回事？那佛说呢，他现在还能不能降服一只蛤蟆？所以这件事呢，佛就呢就集中哈。就集会了这个诸比丘啊，告诉大家呢，就是制定这个酒，我们说这个五戒里面啊，杀盗淫妄酒的酒戒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就是制定了比丘呢不得饮酒。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要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平常凡夫啊，你说饮酒过量之后会醉吧，啊，会齁。我小时候啊，这个同学，隔壁同学的爸爸每次喝醉酒，他就做一件事情，爬树爬到那个最高最高三四层楼高，爬到最高， 然后就开始唱歌，每次都这样，屡试不爽。你看这个，人家说啊，这个饮酒醉啊，醉为丑。他平常是非常腼腆的一个人啊，端庄又绅士，什么事情都是啊非常注重的。可是他一喝酒就变这样，爬树爬那么高，一来危险，二来唱歌，唱那个歌五音不全，让他这个家里的人是真的是非常的难堪。好，所以呢，我们凡夫饮酒过量了会醉，做出种种呢这个难堪的事情。那这个阿罗汉是圣人了，你说他饮酒醉了之后怎么样？也是这样难堪呐、啊，啊，倒在地上睡大字形啊，拨一个这个几楼下几楼下几楼啊，所以呢，这个身体呀、啊，就是这件就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凡夫跟圣人都一样，都会受到这个饮食的影响啊，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修行啊，我们就非得注意不可。你说那么麻烦，坐就坐，盘腿就盘腿，一二三就一二三，干嘛、啊、这还要注意这个吃什么？你看周立盘陀且一个得四果阿罗汉的圣者都尚且如是，何况我们凡夫呢、哦、所以呢，这个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啊，这个饮食啊，吃的喝的对我们啊这个身体影响很大。今天要修行呢，就要把这个身体啊调好，身体调好，生理调好，心理好，身心呢才能够调顺。好，这个原因在这里。底下说啊，故云身安则道容，饮食之节量，常乐在闲处，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好，从这个饮食之节量，好，这底下四句话是我们啊在戒本里面啊这个毗舍罗如来所说的这个略教戒。好，这个略戒，在这个略界里面啊，没有身安则道容这句话。好，那身安则道容就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呢四大调和啊，心情愉快啊，这样我们修道啦才可能会有进步啊，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呢，不能够忽略啊这个饮食这件事情。好，那饮食之节量，好，这个饮食呢要知道这个节量，好，要知道这个量，要约束自己啊，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少啊。你说今天妈妈煮的好吃，我就吃多一点啊，什么都看起来都不怎么样，色香味不俱全，不吃啊，这个也不好。太多太少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是不好的。常乐在空闲，好，要常呢在欢喜，就是要经常呢欢喜在闲静的地方。好，我们说这个闲居静处啊，远离尘世呢啊就容易了。心清净，身清净，心静乐精进。我们内心的极静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禅定的功夫啊，当然我们可以在啊这个最热闹最喧哗的地方啊来修行都没有问题啊，也是心身心也都是极静的。可是在我们初开始学习的时候，还没有成就的人啊，还是呢要选择一个极静处啊来修禅定，这样子呢我们啊心比较容易极静，好，多少呢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极静处呢是比较适合初学的人。好，乐精进呢就是呢我们有一个好的修道的一个场所，好，我们就呢会非常欢喜，好，精进的来修行，那么我们呢成就的希望呢就会比较大。好，说自己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修道的一个场所。是名诸佛教，诸佛呢都是这样教导弟子的。那这一段文呢就是啊告诉我们啊饮食啊要注意，饮食之节量才能够呢身安则道容。这个是饮食的部分。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调睡眠。第二，调睡眠者，浮眠是无名祸福，不可重之，若其眠寐过多，非为废修圣法，亦复丧失功夫，而能令心暗晦，善根沉默，当觉悟无常，调伏睡眠，令神气清白，念心明净，如是乃可七心圣境三昧现前。故经云，初夜后夜，亦物有废，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当念无常之火， 烧诸世间，早求制度，勿睡眠也。第二个呢是调睡眠，这个睡觉这件事情啊，我们说过这个欲界众生啊都有睡眠的事情，那这个眠到底是什么回怎么回事，是无明祸福不可重之，所以呢睡眠就是大昏沉，是这个无明愚痴的来源。那么这种境界呢还能够修这个戒定慧吗？是不能的，所以呢睡着的时候是不能修行的，就像小死亡一样，这件事情呢不可重之，说我们不可以放任它，就是这一股脑的睡，这个早上睡到12点起床，吃个饭再继续睡，睡到晚上，那这个只要我高兴就好，就开着冷气呢睡它一天一夜，就这样睡。若其眠寐过多，就是睡得太多的话呢，这个寐啊就是深睡，叫做寐，就是呢好几个闹钟都叫不醒的，这个叫寐。非为废修圣法，亦复丧失功夫，而能令心暗悔，善根沉默，当觉悟无常，调伏睡眠。睡多了就是障碍我们修道，也让我们呢本来已经成就的这个功德啊也会丧失掉，叫做亦复丧失功夫，会障碍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开发。因为你说人在昏沉的时候睡在那边就像死人一样，说叫小死亡，他是不可能思维佛法的，那当然这个善根啊跟智慧都没有办法开发，所以呢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处在这个昏暗的状态不清明的时候呢，那怎么办？要怎么对治呢？就是觉悟无常，多多的念死，念这个无常，念死，多多的提醒自己，你说我今天啊还这样睡的话，我今天睡下去不晓得能不能呢活着明天醒来，这个谁都不知道的，多少人这一觉睡下去啊明天醒不来的很多啊。那这样子呢经常的这样子提醒自己啊，就吓得没有办法这个睡着，没办法大昏沉。那个心念提得很高的人啊，他就比较没有这个昏沉的现象，心念一直在思维佛法，一直没有忘失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不但呢意识呢非常的清明，而且呢他的第六意识啊不会陷入昏昧的状态，这个就是呢觉悟无常，能够呢调伏睡眠，这是呢思维佛法的内容，然后呢心念提得很高的时候啊，他就不会有昏沉的现象，因为他一直就是安住在那个限量境，那个心呢一直在思维佛法当中。底下说这个令神气清白，念心明净，这个心呢就会非常的清净光明，看起来不会昏沉。有些人白天啊看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楚，浑浑噩噩的，你跟他讲东他说西，那就表示呢他不只是啊晚上昏沉而已，白天也是这样，头脑不清楚，那整个头好像这个胀胀的，这个浑浑的，所以整个就是一种昏沉的现象，非常的严重。那这种现象呢有可能呢他就是身心不调，就是这个身体可能呢太劳累了，或者呢他这个心呐、心虑过多，这个心呐、超凡的事情很多，大大小小这个心就是扒着不放，想东想西，烦一堆事情，那也可能他就是全身的气脉不通畅，所以呢有昏沉的现象。这个神呢就是我们的心，气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这说它是清白，说它是就是非常的清净，很明白的，不糊涂的。念心明净呢，这个清白的神气啊，你在用功的时候，静坐的时候呢，这个念心它会非常的明净，有力量的。你今天要它数息它就数息，要它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32相80种好，它就能够观，心是非常有力量的。那这个我们修学佛法，尤其是修这个禅定的人，主要就是靠这个念，念来修禅定。那这个念是什么？在白法里面讲就是铭记不忘。 那念心铭记呢，就是让我们啊这个铭记不忘的力量呢很清楚很明净，好，那就容易得禅定。譬如说我们今天啊，我们待会会练习的啊，叫你数息，好，你要数息的话，你数这个一数二，一直数到这个十啊，这个心啊，这个念力强了，铭记不忘，他念念都非常清楚。好，如果这个念力不强的啊，他数一数二，一下子诶数到哪里就不见了。好，这个念力不强啊，他就是没办法修行，一下子呢这个要修修不下去。好，因为不知道要修到哪里去啊，好，一下子就断掉了。好，所以没有办法修行。那这个念力强的话呢，他在这个心里啊，他会啊这个铭记不忘，好，继续的这样子久了之后呢，你说啊他就可以啊达到这个一心不乱，好，继续的铭记不乱之后呢就可以得定，好，所以这个念力啊非常重要。若是念力差的话呢，这个退失了或者是忘了，好，在那边数了数了数了就不见了啊，不一次不见两次不见，哎呀不数了不要做了，好，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成就啊，不然就是昏沉了睡着了，也是没办法数。所以在这里的这个念心明镜啊，实在呢坦白来讲就是我们啊今天要得定的一个前相，好，前面的一个相状。如果呢这个念力明镜能做得好的话，要得定啊就很容易，好。所以呢我们啊不管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这个记忆力强的人啊，念力强的人啊，他修行起来他是比较容易得定的。如是乃可七心圣境三昧现前，好，如果呢这个睡眠调得好的话呢，我们才可能入定，好，这个三昧境界容易现前，好，这个七呢就是这个七喜的七，好，就是我们的心呢才能够安住在这个三昧境界当中，好，故经云初夜后夜异物防秽啊，异物有秽，好，这是呢一教经上说的，好，告诉我们这个睡眠啊，佛就是规定我们中夜才可以睡，好，所以初夜后夜呢本来就是不应该睡眠的，好，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好，这都是啊一教经上的话，好，所以这个刮胡呢应该刮到最后，好，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啊，在家的佛弟子也是一样，好，放弃了这个世间的五欲啊，来到佛法里面啊，希望能够成就圣道啊，就不要因为这个睡眠的关系呢，使令我们这个宝贵的一生空过了，好，无所得，好，佛法的功德呢，我们一点都没有成就，那就太可惜了。好，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好，我们呢，应该常常的意念呢，这个无常啊，就像这个火一样，好，燃烧这一切世间啊，都同归于尽。好，我们应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要积极的要求自己啊，能够解脱这个苦海，解脱这个生死的大苦海，来得这个圣道，就不要睡得太多啊。这个睡眠这件事情啊，我想呢也是很多啊修行人今天啊发愿要来修学佛法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很大的一个障碍啊。那这个睡眠啊，在这个解脱道论里面啊第四卷里面他有提到，他说眠有三种。一种从这个食生，从食物生，好，二从食节生，三从心生。这怎么说呢？就说啊，这个睡眠有三种，一种呢就是啊，你只要吃饭啊，这个人就一定要睡眠，啊，这个眠是由吃饭来的，由饮食来的，啊，所以说这个欲界众生，你看连诸天他都要睡眠，天上的人他也要睡，只有等到这个色界天人啊，他残月为食的时候，他不吃东西了，他就不用睡觉。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说啊，我要减少睡眠，多修行，那在食物里上面啊就要少吃一点，因为吃多一定睡多，吃少睡眠才能慢慢减少。啊，这个一样啊，从半个钟头，好，甚至十五分钟开始减，你不要一次本来睡十二个小时的，先要减成四个小时，那你就跟自己过不去啊，这是不行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是由饮食来的，哈，这个睡眠。第二种呢，就是习惯来的啊。有些人他就偏要睡八个钟头不可， 少睡半个钟头，他今天呢就是这个非常的不安，觉得他这个睡眠不够，快要死了。好，这是习惯来的。好，不睡他就不舒服。好，第三种呢是放逸。好，总是愿意多睡一点。好，尤其是这个减少睡眠的人，他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好，你今天要修学佛法，多读一点经，多念一点经，持一点咒，多拜一点佛，这时间都不够了，把这个睡眠时间拿来做事。好，这是这样的人。那假设这个佛教徒他很用功的话呢，他减少睡眠的话，你今天让他多睡五分钟十分钟，他都非常感恩啊。那如果是放逸的人呢，他可能不是这样，他今天可能呢八个钟头十个钟头，还有人听说睡十二个钟头的，每天都是这个睡到十二点过后一两点才吃午餐的，大有人在。好，所以这个就是睡得太多了。好，所以这三种睡眠啊，不论我们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是修行人啊，你说不能说完全不睡啊，因为这个身体啊，这个需要这个睡眠啊来恢复疲劳，不睡不行。但是呢，旧佛的说法，它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只有中夜可以睡眠。好，六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六时中夜可以睡眠，顶多就是睡四个钟头。那你说我们现在睡四个钟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有人可以，有人不行。因为现在啊，这个身体羸弱了，好，有人睡四个钟头他行，可是啊，有人不行的，他必须要睡六个钟头，睡八个钟头，好，那就要看呢这个自己的身心状态。总是呢，这个睡眠啊，足够让你啊，这一天醒来之后啊，你所有的修学啊，你修行也好，你在办公室做事情也好，这个第六意识都是清明的状态啊，这样就是。表示这个睡眠是够的，好，所以现在这个可能性不够啊，这个不能跟古人比啊。你说佛说睡四个钟头，我也要睡四个钟头，那你身心看得住呢？那当然最好，不行的话呢，还得啊调整调整，好。那总之呢，就是不能睡得太多，不然呢就成为这边所讲的睡眠盖，好，它是障碍我们这个禅定的，障碍我们这个自信的开发的，好，这个要注意。所以还要常常念这个无常，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狭满的人生啊，它就要过去了。所以能够早一点在佛法中精进啊，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睡眠上面，让我们这一生的狭满人生空过。所以如果真正念无常，念死无常的人，他可以念到说啊，这个警戒性啊，这个提高警觉，这个警觉性提得很高，他就没有办法睡觉。好，躺下去想到哎呀念死无常，这一口气什么时候不来，这一生就过了，就赶快又提起精神来，他就没办法睡。好，所以真正念死无常的人呢，他是睡不下去的。好，真正这个心都是跟死无常相应，好，就可以呢啊继续的用功。好，所以呢这个都是要看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念死无常它是呢可以用来对治啊这个睡眠睡得太多的啊，经常这样思维的话对我们会有帮助。啊，那有人会说啊，师父我这样子常常你叫我念死无常，我这样子念一下念死马上又爬起来，一下子又昏沉又睡下去，啊又念死又爬起来，我会不会神经衰弱啊？我们啊就都是呢太保护我们的身体，所以啊现在还在这里。如果真正能念死无常成功的话呢，他这个睡眠自然他也可以减少。好，所以初开始只告诉我们啊，睡眠太多，你觉得这个睡眠是我们修行的障碍的话，你经常念死，他可以提念提醒我们啊，这个睡眠对我们的修行是一个障碍，我应该啊要对治它。慢慢提这个念之后，能够对治我们这个昏沉性。好，它是逐步的，好，不是叫你一下子调整的，好，这个要注意。好，那今天呢这个课文的部分先讲到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是内外调饮食睡眠。好，接下来就是要内调身习心。好，那这个内调身习心这个部分啊，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好，那因为这个场地适合做，我们就先看这个师父的这个示范啊，看过之后我们就上座。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练习到这个上座还有下座。好，那下礼拜呢我们一样会再留一点时间啊 我们就练习这个数息。好，所以各位呢，如果上座下座这个还没有很熟的话，要把我们过去讲的课本的内容先复习，好，这样子呢才能跟得上。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